刚才第三页有同学很警觉性很高，他马上就发现了八关斋戒就是效法出家人的生活嘛。那出家人生活应该就是没有家庭事的，所以呢应该第三个要不淫、然后这边特别讲到不邪淫，就是第十九行、他讲到第三是不邪淫嘛、那我就说很可能那个经文里头他是龙王跟龙子龙孙讲嘛，蛇是不是有那个同一体的雌雄同体的，所以呢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有这些考量。但是人的话是不淫。好，那第四页我们就接着看一下龙王怎么回答那些龙子龙孙。他就说啊，你们讲的都对嘛，他说不观所欲则念不起，惯习攀缘对境复发，譬如湿地而易成泥，若待空闲染心无动。这是讲到说龙王就回答龙子龙孙嘛、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哎，你们讲这样子都很通嘛，菩萨到哪有可能跑到深山里面去行嘛，要在人间嘛、就像那个莲花不是要在淤泥当中才能够开嘛，你把它送到高山里面怎么开、所以呢要在这个杂乱的环境当中才有可能。但是这时候龙王就回答那些龙子龙孙嘛，他就说如果你的眼睛触对的境界、然后呢你触对的境界就是说都是极静的地方嘛，极静的地方就是不会让你产生染心欲染贪染的这个部分的话，所以不观所欲则念不起，你的那个贪欲的这个对境呢，你没有这个对境的话，你的念头这个就不会升起嘛、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我们是习惯我们的习气嘛，惯习、一般经典有时候会讲这个字，经典里头尤其华严经很多都会讲到串习，其实这个字不能念串，这个是惯，惯习，现在就是那个讲义里头的惯、但是它两个字是同一个、他说我们的习气从无始以来无明熏习的这个习气从无始以来就有嘛，然后呢这个习气呢就很习惯嘛，很习惯就是对境会攀缘，所以呢他就说到处会去攀缘，然后呢看到这个境界呢你就会那个习气就发作了、你要说看到好吃的东西你的手很自然而然就伸向那边去了、昨天我去看一个老菩萨嘛，结果呢那老菩萨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想到我妈妈那时候嘛，他就是就写了嘛，然后呢他的媳妇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婆婆最近几天是真的是非常没有力气，非常那个气很弱，要不然他以前做是做得很直了，97岁嘛，他说他是这样做得好直嘛，然后呢讲话什么事都是耳聪目明，但是呢今天讲话我就是毕竟很靠近嘛，我就说哎，你吃饭没有假你假啥假一可以想我的假象、但是实际上啊是说都没吃嘛，只是喝水嘛，他说你没吃就没力气啊、但是他就说他吃了，然后呢他的坐椅子就是越坐越斜，然后就这样斜一边嘛，眼睛就一直闭下来了，我就想到我妈妈以前那个情形就是最后真的都没力气嘛，那老人家其实你不要看他好像什么都没做，然后这只是吃为什么会营养不良，其实就是他根本没办法消化，他营养就没办法摄取，他没办法摄取他就没力气了、所以呢他说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嘛，就是说看到那个好吃的，除非是我们真的生病了，要不然的话看到好吃的我们自然的就往那边去了，然后我就说看到有一个那个花生煎饼嘛，我说好好吃哦，结果呢那个他说你讲，我说你吃一点好不好，慢慢慢慢，然后后来就说 哎，那玉米好甜呢，你吃一点好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我吃嘛哈。然后我真的啊，跟那个好吃那个好吃，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我们的那个心就是这样子，根本你不会去观察到什么，只是觉得说好吃，然后呢，马上就是那个手就会过去，然后很自然而然就往嘴巴放。那其实，那老菩萨也一样嘛，你给他东西以后，他不要不要，但是你把它放在嘴巴里面，很自然而然他的嘴巴会咬，就是我们的惯习动作嘛，哈。所以呢，对境复发，哦。那像我们常常修行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攀缘，常常都会有人告诉你说不要攀缘，很难嘛，哈。不然为什么一天到晚人家都会警告我们，哦？然后我就想到说，是有什么攀缘嘛？然后这个遇到你喜欢的人，你就会一直守在他身边嘛。但是呢，其实你守在他身边，你忘记你之前想要做的是什么了。因为你本来是想说我要学唯识，结果呢，他刚开始唯识讲得很好，所以你一直跟着他学嘛。但是你还没有学好，然后他的课讲完了，他就开始讲中观。但是因为你之前学唯识跟他学，然后很相应，你就很想跟他，结果他开始在讲中观，然后你也跟着他。这变成你一直跟着他了嘛，哈。然后呢，到时候呢，一回去师父那边，师父就说：“你怎么跟这个师父这么，跟那个法师这么好？他讲得很好哎。”然后师父都不讲话了。那时候我就想到奇怪啊，你把我送去学校，不是对老师尊敬，对要跟老师学习嘛？老师的好处我都跟他学啊。结果他就说：“你就攀缘。”我想说，哎，怎么会？我心里就想说，没有啊，我还是回来啊，我没有攀在那边啊。结果他就说，你的心就是，因为确实我那时候我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被骂以后，我就自己去体会嘛。刚开始去学校的时候，看到老师都讲师父怎么样，结果呢，后来呢，从学院回来的时候呢，就开始老师说。老师说，很像小学生嘛，其实小学生也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很尊敬这个人，然后我们就会把他，就是口口声声就念那个。为什么我们口会念？我们的心已经在那里了，好，所以呢，那这是攀缘嘛，哈。那一样，我们眼睛触对喜欢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攀，哈。那这样子的话，你看。他说要到溃闹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这些境界嘛，哦，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像湿地一层泥，那个地，你如果常常都这样潮湿啊，哦，那难免我们现在讲说会长蚊虫嘛。但是印度的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就是到处水泥的铺瓷砖那些嘛，它可能都是那个像我们以前乡下的泥土路嘛。泥土路你干干的时候很好走，对不对？但是如果下过雨以后呢，哎，慢慢的它就会有一些泥巴，然后就聚在一起，我们踩下去我们的脚都陷在那里头嘛。所以他说湿地一层泥嘛，哦，就是让我们就是泥，其实在那个在譬喻上来讲，泥就是污秽的啊，哦，我们的脚会脏嘛，但是干干的我们就不会脏啊，对不对？当然你要说还是黑黑的啦，但是那种黏在那边跟下面那个黑黑的就很不一样嘛。以前乡下可以，你很累很累去做事情，很累很累，然后躺下来就睡觉嘛。你要说那个脚是黑黑的，但是如果说你在那个湿地那边踩，哦，在那个泥沼上面踩，踩完以后你会不会躺下来睡觉？我看你怎么样你都会去洗，对，所以一样嘛，哦，他说若在空闲，懒心无动。如果你在那个极静的地方，远离溃闹的地方，就是空闲的地方嘛，就是懒惰。那你这时候呢，你的贪婪心，你没有一个境界可以触发嘛，所以你就不会去，就不会动，哈，哦。所以这个很像是对境修心，哈，哦，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你要说大学问者，哈，哦，就是。九学的菩萨呢，他可能就是由心来转境，哦，像圣严法师他有可能就是他常常讲说我们要心来转境， 那是大修行者。那一般我们初学的人可能就是都是静在转心嘛。啊，今天下雨好闷哦，然后今天那个什么天气好热哦，然后就开始很昏沉。那我们的心都是这样子嘛。但是大修行者他说，哎，春有什么，春有百花，夏有凉风，秋雨，哎，春有百花，夏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都很好修，对不对？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大修行者。所以他现在讲龙王劝龙子龙孙都是讲初学的阶段。他说我们要在愧闹的地方哈，远离这些愧闹哈。然后呢，他说二是龙王将诸朋属置于山林幽旷之处，远离贪欲嗔畏之心，常起慈忍。他说这时候呢，他讲完以后呢，那龙子龙孙都佩服了嘛，所以呢他就带着那些龙子龙孙就到山林幽旷、哦、就是极静很空旷的地方呢，然后呢在极静的地方就远离贪欲嘛，嗔畏的心就没有那个静了嘛、哦、然后呢远离那边，然后呢就开始修慈心，然后忍辱、哦、修慈忍，以修其身受持斋法、哦、就是说用这样子、哦、修持忍，然后呢来让自己的身心清净嘛、哦、然后呢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的法，八戒法，经于多日结识生累、哦、因为这样子经过好久好久嘛，然后呢就因为吃的东西不多，因为龙蛇吃的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小虫那些嘛，但是那第一条戒就讲到不杀生了、哦、所以呢他只能就是捡一些那些什么勉强可以果腹的那些水果、哦、还有花草那些而已，所以呢慢慢的他本来是吃动物的，然后慢慢的他身体就越来越虚了嘛、哦、然后又加上过午不食，所以呢他身体就变得很羸弱、哦、就是很弱，然后呢家父疲困、哦、又很累，因为我们没吃东西难免久了以后就会很累了、哦、然后呢有诸二人自比住处、哦、就是说这时候呢他们就在空旷的地方持八关斋戒，然后呢又没吃东西，所以呢身体就很弱了，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经过了这个他那个龙住的地方嘛、哦、然后龙就闻到人的声音，听到人的声音，然后呢马上就有境界了，对不对？因为听到人的声音，人会有什么人味嘛，人味那个龙就是要吃动物的，然后有血腥味道，他就开始他原来的习气就发作了，因为有境界了，然后呢就感觉哦，这个好像我的晚餐又来了哈、哦、然后呢寻疾心悟好、哦、然后马上呢就那种马上要吃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嘛，那是此二人被见识事已，先生惊骇好、哦、然后那个人呢一看到哦那个很凶，像我们遇到毒蛇都会头就会抬起来，然后看到的就三角形了嘛，对不对？然后开始蛇心就吐出来，那你会不会怕？当然怕嘛，所以呢这些人看到了就很怕嘛，而做誓言就开始就讲了，他说吃喝把具从地涌出，因为那个龙身它就是很庄严嘛，哦、有这种颜色很漂亮，前面的序言那边讲过了，他说这是什么宝嘛，怎么聚在这边嘛、哦、这是什么一团宝，怎么是什么宝从地上涌出来这样子，那龙子思念这时候呢，那他听到这样子嘛，虽然他那个动作已经出来，那龙的一个反应马上出来，但是呢他因为他受八关斋戒嘛，所以呢他也是很警觉，然后马上听到人这么讲以后，他就开始想，若令彼人见我本状，即使不死，如果我让这个人呢看到我原来的样子的话， 那这个人一定会惊讶嘛，然后会恐怖嘛，会畏惧，然后最后呢会被我吓死，因为他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具有三毒，然后呢能够兴风作浪嘛，能够烟雾那个弥补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人会恐怖，会死掉，则坏我心修戒法，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就枉费了，破坏了我修这个八关斋戒，因为八关斋戒就是要修慈心嘛，然后呢要让众生呢能够不怖畏这个部分，所以呢他说这样就破坏我修持戒法的这个功德了，所以呢他说世之物人等今来至此必贪我身及断我命，那这些人呢来到这边，今天现在来到这边呢一定是想要贪着我的身体，因为他看到那个宝具嘛，然后一定想到说他想要我这个身体嘛，这个宝嘛，然后呢一定要断我的命，一定会伤害我的生命，十诸恶人互相违约，然后他心里这么想嘛，龙王这么想嘛，但是没有动作，因为他也不管，不会让那些人不死嘛，所以呢他说这时候恶人呢就这些人呢又互相的就讲，他说我等庐山经历多载，未曾见此如是形象，重彩交灿，光耀人目。他说我们呢进入这个山里面常常都是出来砍柴那些嘛，常常出来采那些草药那些，但是呢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的样子，形象就是外在的形象，这样子什么样子呢，重彩交灿，就是身体呢就是这么灿烂嘛，这么多颜色，然后这么漂亮这样子，然后呢让我的这个眼睛从来都没看过，然后就觉得很喜欢，若得此皮当供王者，必获重赏，不亦快乎？我都从来没看过嘛，如果我能够获得这个皮，这个这么漂亮的这个皮，那个灿烂的这个皮呢，然后我能够奉献给那个国王的话，国王一定会重赏我啊，好快乐哦，好像中奖了，不亦快乎，非常快乐嘛，不亦快哉，即此利刀剥裂欲取，这时候呢他想到这样就很快乐嘛，很高兴，然后呢就拿着他的那个本来要砍柴的这个刀就很利啊，然后就在那边就开始切割了，然后要取那个皮，然后这时候你要想到我们就躺在那边，然后有人呢就这样子也不给你麻药，也不给你不给你迷，就是一般是说酒精会让我们丧失那个感觉嘛，他说都不给你，然后就这样子生剥活皮，这样子把你这样子皮剥下来，你心里想看看那个痛是多痛嘛，然后他就说二是龙王以此忍力不生怨恨，亦无痛恼，这时候呢因为他修的是慈心忍心嘛，修慈忍啊，他进入山里面然后就开始修八关斋戒，然后又修慈忍，所以呢他以这样的慈忍的功德力呢，然后能够在这个地在这个人要给人家生剥活生剥这个皮的时候呢，他不会产生怨恨，然后也不会产生痛苦痛恼，痛恼就是一方面痛一方面恼怒嘛，所以呢讲痛恼，你要想看看当你在被刀子切水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好痛哦，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整张皮都被剥了他都还不痛，然后不恼怒，给予世人声色受想，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呢对这个剥他皮的人呢生一个加持的心，就是说他真的是烦恼人嘛，然后呢为了要获得利益呢那伤害我，然后我还是要慈悲对待他，因为他现在烦恼当中，所以呢慈悲对待他，色受想三毒即灭，自慰其心，就说这时候呢他的贪嗔痴的毒马上就灭除了，然后呢很庆幸自己能有这种功德嘛，自慰其心，不应吝惜怨对处置，不可得脱， 就说不要吝惜哈，不要就是说我的身体能够布施给我的冤家嘛哈。虽然这个冤家呢很快就到，很快就是那种就是说出乎意料，很快就到我们这个身边来，然后呢来毁我的身嘛。但是呢我不要吝惜啊，我不要爱护我的生命，然后呢对吝惜施慈人给他嘛。所以呢不应吝惜，愿对处置，不能不可得脱啊，施诸人等啊。就是说到时候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冤家这样子很快就到达，让我呢没办法，就是说我修行还不到程度嘛，所以呢没办法解脱嘛，哦，所以这时候呢，此诸人等今以我身贪其赏获而行杀戮，哦，就说我没有得到解脱，但是呢我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嘛，哦，所以呢这些人呢在我的身上呢，因为他们想要获得国王的赏赐，所以呢杀了我。那我因为我的功我还没有修行达到圆满，没有解脱，但是呢我宁可这时候我没有圆满，但是我宁可死掉啊，哦，然后我也不要反害他人啊，哦，不要加害他人。有的人就说啊，哦，我现在是我还在修行，我还没有圆满，所以呢我的功力不够嘛，我的功力不够，所以呢我的反击很正常，然后就马上就害了这个对方嘛。但是呢这个龙王他不是，他是说我功力不够，然后我宁可就是死了，哦，生命结束，但是我也不要加害他人，不吝世人现身受苦，不要让这个人呢这一辈子马上，哦，现身受苦，马上就受苦嘛。因为他如果说用毒蛇把他咬了一口以后，这个人就会死了嘛，就受苦嘛，哦，他说我他不要这样做，哦，所以呢他是很忍，对不对？只能想到这个部分，不生一念害心，就想到那个金刚经所讲的忍辱仙人，一个一个刮，一个一个割，然后最后呢他都怎么样，我都没有对你一点嗔恨心，哦，然后这时候很例外嘛，那龙蛇身他都会这样子。十诸恶人奋力勇锐，支持利刀破而去，哦，就是说这时候这些人呢他看到这样，他连那个反抗都没有嘛，然后呢就更加的勇猛嘛，哦，然后马上呢就很快的快刀斩乱麻，然后赶快把皮取起来，哦，就走了，事实就走了嘛，然后把这个很漂亮的皮拿走了，就是要去求赏赐嘛。那这时候呢事实龙王复制思维，就在这时候呢这个龙王又心里又一个念头了，他说若人无罪，无他为他之解，忍受不报，不生怨恨，当知此人视为正事，哦，就说他就开始思考，他说如果这个人没有罪啊，哦，一般我们都讲说被处罚是罪有应得，我们就说哎，那罚过以后就好了嘛。那如果这个人没有罪，但是呢被处罚，被这样子剥皮嘛，很痛苦啊。所以呢他就说若以父母啊，哦，哎不对，若人没有罪，然后呢被他这样肢解，但是他能够忍受，不会去抱怨啊，哦，就说不生怨恨心嘛，不报哈，哦，然后也不生怨恨心，这样子的人才叫做真正的士，真正的菩萨，正士就是真正行菩萨道的人嘛，士就是真正的人，就是士，然后正士就是要行菩萨道的人，哦，一般我们讲说开示，佛经里头那个以前的翻译开示就是指菩萨，他说这样子的人就算是真正的菩萨了。若与父母兄弟妻子能默忍者，此不足贵。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哦，然后他们那种就是说骂你，或是说给你难堪的话，你能够忍，这个没有什么真，没有什么觉得可以，就是说难能可贵的部分嘛。因为什么？ 但是现在有人对兄弟姐妹也是没办法忍啊，好、哦，但是呢，至少这个是有血缘关系，我们的亲人。以前我哥哥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他那时候呢，他就刚出社会嘛，所以呢，因为乡下出来的就是总是比较老实，那在生意场上，你老实的一定吃亏嘛。但是呢，他又那种个性就是老实，所以呢，常常都会吃亏，然后呢就很难过。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会那个太太也会念啊，然后孩子又吵啊，然后他就会很不高兴。结果呢，他就想到、哦、外面也这么累，然后回来也这么累。结果呢，有一次不晓得讲什么的时候，我说，有时候我就会讲嘛，他说、啊、那个姐姐怎么这样子嘛哈，啊那个哥哥怎么这样子，他就说。不要争啦，你有能力你就去跟外面的人争，你不要在家里面争嘛，家里面怎么争还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嘛、哦、所以呢你要说兄弟姐妹，他说他宁可就说兄弟姐妹要什么，他就说没关系，你要就给你、哦、但是呢他觉得说他是有能力的话你就去跟外面的人争。然后在后来呢我他们更讲了一句话，后面我听到别人讲的更好，他就说这实在有够无没有天良嘛，他说无天良哦，要得回啊，要得啥拢得亲戚朋友嘛吼。他说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你去倒银行嘛。他说为什么呢？银行那个钞票是很多嘛，你有能力你就去嘛。啊、哦，他一样嘛，他就说你要对自己的家里的人好像。能够忍的话，好像这本来就是天生的，因为对自己的家人会包容嘛，好、哦，所以呢，正不足贵，好、哦，若与怨害心不加报，莫忍者，好、哦，就是说，如果对于你的怨害，好、哦，就是你的冤家，然后你的心不会认为说我必须报仇，那这个能够莫忍。莫忍受者，此乃为难，好、哦，能够这样子。忍受的默忍就是不加不回报嘛哈，然后这个才是难能可贵啊，这很难嘛哈，就说明明知道对方就是你是杀父之仇，但是呢你现在有办法报仇，但是你不愿意报仇，然后觉得说、啊、这个真的很难嘛啊，因为有一个故事也是这么讲啊，然后前面最近的那个国际新闻就出来了嘛，他就说。寻了几年的，二十几年是不是？然后找到他的那个杀父之仇，啊、哦，好像感觉说，哇、哦，这个女儿真的孝顺嘛？为了父亲的那个仇，然后他可以花了二十几年这样子找到杀父之仇的人。那在佛经上来讲，就说其实这个不要